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市场缺乏重大消息和重大事件的影响情况下，华尔街的舆论呢，一般都会从历史数据或者历史经验来对市场进行反思或者是体检。那么今天雅虎财经这个报道呢，就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二月对股票来说可能是艰难的月份，自198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股市的月度、季度和年度的回报。二月不是最好的月份之一，平均而言，股票在一年中最短的月份上涨不到 0.2%。 有一些强劲的二月份，比如1986年、1991年、1998年有 7% 的增长，以及2015年 5.5%、 2024年 5.2% 的增长。但也有些年份很糟糕，比如1982年下跌 6%， 2001年互联网崩溃期间暴跌 9%， 2009年大衰退和熊市接近底部的 11% 的暴跌，当然还有2020年2月的 20% 的崩盘，当年主要是因为疫情的爆发。那么去年的二月份也非常糟糕，大盘下跌了 1.4%。 那么这个文章它提及最有风向标意义的是一月份，就历史规律而言，就一月份的表现差不多是全年表现的一个缩影。所谓的一月份的效应，它是指一月份的市场回报往往显示全年的业绩，就如果一月份大盘是正数，那么全年大盘为正数的概率是 85%， 就是一月份涨，全年的结果是涨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那么刚刚结束的一月份，美国三大股指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总的结果呢还都是正值。道指呢一月份上涨了 1.7%， 标普500上涨了 1.4%， 纳斯达克上涨了 1%。 所以这篇文章它梳理出来的心理情绪呢，是二月份要做好艰难的准备，但是从一月份的结果来讲呢，像农民种地一样的预示今年的收成会不错。今天彭博社也对美国股市的历史规律也做了一个分析报道，他这个呢可能就更全面一些。在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他介绍了四个方面的美国股市的历史规律。第一是最好的月份，从1928年以来近百年历史数据的统计显示，每年的11月、12月受惠于节日季或者消费旺季，就这两个月上涨的几率极高。那么排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每年的4月份。那么4月份之所以上涨的几率高呢，是因为4月份开始公布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那么第三档比较好的月份是7月份，7月份往往是夏季表现最好的月份。那么第二个呢，他列出的规律，就美国股市而言，最糟糕的月份是9月份，华尔街也称之为九月的魔咒。自1928年以来，标普500在9月份平均回报率为负值，就平均每年的这个9月份下跌大体上是 1.2% 这样一个幅度。第三个它的历史数据的总结的规律，就全年比较，标普500上涨幅度最大的呢是4月份，历史平均涨幅是 1.3% 以上。排第二名呢是12月份，因为有圣诞行情。排第三名的是7月，那么倒数第一是9月，倒数第二就是目前所在的2月。这个也与雅虎财经的那个报道呢是一致的。第四个他总结的美国股市的规律，关键的季节性的策略，就5月卖出离场，这个是90多年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规律。所以他推导出来的效应呢，是每年从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市场的表现远远好于每年的5月至10月，就这是一个季节性的策略。还有一个季节性的策略是元月份的效应，就一般每年的1月份小型股往往好于大盘股，而且是一种很稳定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在年底为了避税卖出，然后在元月份呢再买入，那么这个买入呢，它会让1月份的小型股一直表现比较优异，比较稳定。所以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报道，有助于网友们呢对美国的市场，特别是市场历史规律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但是 这些所谓的规律呢，它只是大数据概率性的统计，具体的每一个年份每一种啊具体的市场环境，还需要网友们呢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些判断和修正。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那么参考这种历史经验，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心理暗示。那么其他经济体，欧洲、中国、日本市场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可能会差异会很大的。但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它大都会有一些内在的规律。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尚未收到印度方面关于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任何声明。昨天川普向美国人报告大好消息，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其中一个关键内容呢是印度承诺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转而购买美国的石油。那么今天克里姆林宫呢这个表态，它就很值得玩味。它从报道标题来讲的是没有收到印度方面的通知，但从内容来看呢，俄罗斯是想否认川普说的印度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说俄罗斯认为印度不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新德里已经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作为与华盛顿达成的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之后，克里姆林宫没有收到印度方面关于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任何声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仔细分析川普关于美印关系的言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印度方面就此问题发表任何声明。我们尊重美印双边关系，但我们同样重视发展俄印高级战略伙伴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儿。我们打算进一步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 LT 也注意到中国新华社在评论美国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呢，他们也指出莫迪对外发布的声明呢与川普讲的不一致，就莫迪在很多方面他没有讲，比如说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比如说投资的问题，进口美国产品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传递的信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究竟是川普夸大还是印度在做两面人。总而言之呢，舆论感觉美国与印度的这种贸易协议还是有很多变数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克林顿夫妇表示愿意提供证词蔑视法庭罪指控迫在眉睫。就在民主党权力夫妇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预计将在国会进行蔑视国会投票的投票之前几天，他们提出愿意为众议院委员会对性犯罪者埃普斯坦的调查提供证词。这个事儿呢，它就是一个戏剧性的反转。之前众议院呢要求克林顿夫妇到众议院接受听证，就有关埃普斯坦事件的调查。那么克林顿夫妇之前呢是拒绝接受这种调查。那么你如果是拒绝在规定时间没有到国会来接受调查，国会呢就准备进行一项表决，就认定克林顿夫妇蔑视国会。如果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呢，这是可以定罪的，甚至会去坐牢的。那么在投票之前，就原计划是明天要举行这个投票的，那么周一克林顿夫妇投降了，就愿意到国会去作证。那么之前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这个国安顾问班农和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是因为拒绝配合众议院对2021年1月6日事件的调查而被判蔑视国会罪，并因此入狱服刑。所以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这个新闻呢，也成为美国舆论持续关注爱泼斯坦事件的一个最新的发展。那么对于爱泼斯坦事件为什么会在美国持续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无论是共和党选民还是民主党选民，为什么挥之不去，他对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川普在这个事件当中究竟卷入的有多深，对川普本人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像这样一些严肃的讨论呢， LT 打算在周六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与网友做专门的分享。这个事儿啊，它比我们一般网友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美国舆论的持续关注并不是对这个事件的性犯罪和高层政治人物犯罪啊感兴趣，它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在里边。你从舆论对这个事件的持续关注，你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美国人的价值观在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特别是这个事件已经外溢， 波及到欧洲，甚至波及到中国。所以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在对这个很奇特的未来一定是历史性的事件，我们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分析。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英国每日电讯的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中文舆论当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先了解一下每日电讯报道的具体内容。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平台指控北京当局向该网站大量投放色情内容，以淹没抗议和异议声音。最新一起就是有关张幼侠落马的报道和评论。那么这个报道引述 X 平台的高管，就现任产品主管尼基塔·比尔的声明。这也是马斯克收购原来的 Twitter 之后啊，这个 X 平台第一次有关专门针对中共而发表的声明。这个比尔他的这个声明呢，主要是回应有些用户的抱怨，很可能是中文用户的抱怨，说在 X 平台上目前中文搜索的功能已经失效，你搜任何中心词出来的都是大量的色情内容。因为你搜张幼侠，本来张幼侠跟色情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由于中共大量的这种色情水军账户的涌入，他们也猖呼这个张幼侠，但是他们点上张幼侠的这个关键词以后呢，内容全是海量的色情内容，所以让你想搜索呀，你想要的内容信息全部被污染了。那么这个事儿在中文舆论当中啊，一直是有这样的不满的情绪的。X 平台呢也一直不愿意回应，或者不愿意正面回应。那么这一次，这个比尔呢，他做了正式的回应。他回应是这么说的：他说，每当中国国内出现政治动荡或抗争，他这个是抗争指的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就会动用大量的水军账户，在 X 平台搜索结果当中灌入海量的色情内容。那么中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在 X 平台上获得实时的未经审查的政治信息。那么比尔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就中共在 X 平台上水军的账户多达1000万个，这些账户是 X 采取新用户注册限制之前就已经批量创造好的存量账户。就目前你在注册 X 平台账户呢，它有些验证的程序相对复杂一些，但是在之前它对注册呢限制非常松的时候，中共就已经注册了上千万个这个账户。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这个事儿啊，可能还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对于如果使用 X 平台的网友来讲啊，你可能得非常啊认真的对待这个新闻，因为它对每一个用户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第一呢，是为什么比尔的这番话非常重要，这个体现了马斯克啊对中共水军态度的一种转折。在过去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以后， X 平台的安全团队从来没有对中共指名道姓的，他们也提到过中共水军的事儿，就他们的规范表达呢都是国家关联的行动，就与有一些国家政府背景的一些水军，但是他们从来不点名中国政府。那么这一次作为 X 平台的高管直接点名中共，点名中国政府，他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呢是，这说明 X 平台内部已经掌握了非常确凿的证据，就这1000万个水军账户、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所谓的民间团体或者是民间组织。所以这是这个信息啊传递的非常有冲击力的舆论的影响。第二呢，比尔的这个声明呢，他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共水军的存在以及其规模。存在毫无疑问了，规模多达1000万个账户。那么这维持1000万个账户，说明了这是一场极高成本有组织的国家级军事化的行动，而并非零散的商业垃圾邮件。就你如果有一种量的概念的话，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你要创造维护1000万个账户，它是需要庞大的组织和资金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的信息它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所以最近无论是美国媒体还是欧洲媒体都在议论这个事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的这种啊策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养1000万个水军账户，而且以色情内容为主，就他究竟想干啥。这个呢，它是两层目的。第一，中共为什么让水军账户的主体传播色情内容呢？ 因为这个是从他技术上啊，他的一种处理。就你如果是僵尸账户，很容易被清理；要是活跃账户，那么活跃账户发其他的内容，中共也没有把握。那么发这种色情的内容呢，技术上容易操作。那么它带来的效应呢，就中共养号，就让这个号呢保持活跃，不让 X 平台自动把它清除。讲别的事儿呢，你比如说讲维护中共的事儿啊，或者是讲中共的历史谎言呢，这个也容易被识别成水军账户。所以中共啊，利用啊全世界人民喜欢八卦，全世界人民喜欢色情，他用色情内容养号，这个是他的一个战术目的。那么养号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呢？就关键时候炸板。比如说当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江油事件时候，这些色情账号摇身一变都变成政治账号了。当张又侠事件出现，这些色情账号摇身一变都成了政治账号了。就他们未必会去评论张又侠，他们会在关注度很高的有关张又侠的这个贴文下面大量充斥这种色情内容，就让你啊很难去了解这种评论，也干扰这种评论，最终影响的是一种搜索结果。你一搜索相关的新闻，出现的都是这种热门新闻下面的色情评论。它带来的效果呢，就是破坏用户的体验。你当你很严肃的搜索一个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满屏都是色情广告。所以 X 平台这次站出来，它既有反感中共的原因，也有呢这些用户啊因为使用体验差抛弃 X 平台，有这种风险存在。所以它的动机不完全是反感中共，它也要维护它的生存。所以比尔在声明当中，他最后的结论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既然知道中共有1000万水军账户，而且色情账户，那你应该去解决呢？就他最后落脚点的是难以解决。他第一，我不删你中共水军账号，同时我来揭露你。那么这究竟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对中共举白旗？所以他体现了马斯克对待这个事儿的一种矛盾。他只发现问题，但是呢他并没有下决心去解决，或者也不敢去解决。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作为普通的 X 平台的用户，有没有办法过滤掉中共这些水军、色情水军、垃圾信息的水军账户的信息干扰呢？还是有些办法的。比如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设置一些过滤的关键词。那么设置的方式也很简单，比如你进入 X 平台的设定与隐私，然后呢找到隐私与安全，在隐私与安全的下面呢再找到静音和封锁。那么静音的词儿或者屏蔽的词儿，你要屏蔽中共这些水军，你加上几个关键词儿，一般能把他们大部分都屏蔽掉。比如说看片儿，他们一般的都是用这种黄色影片来勾引的。看片儿，什么加赖是冒充人家台湾的账户，加赖、兼职、博彩、妹妹、上门，这个是 X 平台官方建议啊，你加上这六个关键词的屏蔽，可以啊屏蔽大部分中共这种色情水军账号。第二类呢，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你把关键词设到 TG 这个是 Telegram 的这个缩写。因为中共的水军账户呢，他都很愿意把 X 平台用户啊把它诱导到 Telegram 上面。因为中共在 Telegram 上面，你假如被他引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就有办法来追索你的真实身份。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你可以减少干扰用过滤词。第二呢，就有一些专业了，你如果是搜索的话，你加一些关键词的这个过滤器，那么这个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网络知识了。当然还有更精准的过滤方式，那个对普通网友来讲那个就更难了。所以 LT 建议关键词这个过滤呢还是有必要来做这个事儿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很重要了，就为什么要回避中共的水军账号，它会给你带来危险的。这个不光是干扰你影响你的视觉，它会给你带来危险的。就有些网友讲了，中共的色情账户不错呀，我也喜欢看一看呢、AV 啊，将计就计啊，美人计我们都等着呢。这个实际上你不要轻易上这个当。就中共啊，他用色情来养号，仅仅是养号吗？不是的，他还在钓鱼。他怎么钓鱼呢？他就让你啊点看他的色情账户的内容，他会传播病毒，这个就要命了。就有些网友讲说 X 平台、 YouTube 啊这些大平台都有杀毒过滤的功能，你上这些社交平台一般不会感染病毒软件，这个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中共这些色情账户内容里边，他会给出一些链接，给出一些指引，他会把你引到邪路上。就像流氓啊，这个强奸犯罪，他会把你啊勾引到这个 B 毕节小巷上他再去下手。那么中共的这些水军账户究竟有哪些方式来让普通网友上当，在你的设备手机电脑里边植入一些间谍软件呢？他通常啊是三种方式。第一呢，他在这些水军账户里边色情推文下面留言，他会设置一些陷阱，比如说他这些水军的推文下面呢，除了色情内容以外，他会留上一句话说，如果你想看完整版请下载某某播放器，或者呢是最新翻墙梯子永久免费，就是有一些勾引的这样一些广告啊，很多网友啊不经意就会上当。而且呢，他这种啊伪装成翻墙软件和私密的这个 APP 啊，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翻墙用户的，这种翻墙用户很容易占这个便宜的。那么有什么后果呢？就你一旦去下载了这个他给你指引的这个所谓的播放器或者新的翻墙梯子，里边呢就一定包含有木马病毒，然后你的这些设备就完全被中共监控了。这是啊，几乎每一个色情软件里边他都会做这种事的。第二呢，是他把你引到这个 Telegram 上，一般的中共水军账号他都会留下一些所谓的个人简介和 Telegram 的链接，让你去找他，这个小姐长得很漂亮啊，你要跟我具体联系，或者还要跟他的朋友联系，去哪儿去找他，他会给你推荐到 Telegram 或者中国网友讲的电报群组，你一旦点这个链接又给你安上了这种间谍软件。他们经常会在 Telegram 这个群组里边给你留出内部流出的影片，一个文件的链接，甚至最近有很多网友中招，他们会在这个群组里边标注张幼侠案内幕 PDF 文件，就中共这些他也用反贼的一些期望值，他也会勾引你染上这个病毒。那么第三种他植入病毒的方式，就是浏览器挂码网站，就有些水军账户呢发布短链接，他直接在 X 平台上发一些短的链接，他不需要把你引导到什么 Telegram 上面，不需要让你去下载什么软件，直接在他的这个色情推文或者其他水军推文上给你一个短链接，你也看不出链接的内容，你一点进去是色情网站，然后直接触发了间谍软件的下载。那么他植入这些病毒他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就三个目的。第一，身份识别，他知道你的真实的 IP 地址和身份，他会建立数据库，他可能今天不去找你麻烦，他会慢慢会逼近你。第二呢，情报收集，他对普通网民的翻墙啊，他不是那么的看重，他希望通过呢对你的跟踪间谍软件来掌握你是否跟一些海外的组织名媛人士有联系，希望顺藤摸瓜，这是情报收集。第三呢，心理上的威慑，就他通过这种间谍软件的植入，他让中国翻墙用户呢让你感受到翻墙不安全，因为你一翻墙就被我盯上，但是你不去碰他那个水军账户，不去碰他那个色情链接，他拿你没办法的。但是有些人中招以后，他就会给你制造一种恐怖心理。所以要避免中共的这种间谍软件的侵扰啊，还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就第一，绝对不要去点击任何水军提供的短链接，特别是他标的很引人注目的内幕、色情这样些内容链接。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 X 平台啊，还给很多收入、很多报酬，如果他真有什么内幕，他为了获取这种点击量，他早就公开了，他为什么还给你一个小链接呢？所以你绝对不要去点这个链接。那么有时候并不是经典的中共水军账户，哪怕是谈其他内容的看起来不像水军的账户有这种链接，你也不要点开。哪怕是一种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很爱健身，有些人呢很喜欢音乐，即使这样的也不要去点这些链接。第二呢，是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这种软件，因为这种水军账户给你引导的下载的一些软件都是风险极高的，这些软件你不要去理它。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就是很多中国网民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中共在中国国内啊，对色情内容的传播他们是非常严厉的，就怕中国老百姓学坏了。为什么他到海外媒体上大张旗鼓的去传播色情呢？他不怕影响他的名声吗？就这是个什么样的逻辑？第一呢， LT 认为在中国国内禁止这种色情，这个是中共为了维护所谓的道德高地、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中共官员本身也是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政府，他希望维持这样一个道德高地的形象。那么对外，为什么中共又不要这个脸面了呢？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就中共呢 他信奉的一种逻辑，只要不是捉奸在床，我就可以不承认。尽管 X 平台官方指证这些色情账户水军都是来自中国政府，还不是民间团体，但中共可以不承认，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础逻辑。你只要没有捉奸在床，我就是不承认。第二呢，对这种色情内容的养号的做法，成本是最低的。你用其他方式来养号，机器人来养号，难度更大。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 ，LT 认为啊，哪怕是你自己认为很正经的网友，实际上看看黄色内容没什么问题，有正当渠道啊，有安全渠道去看的，就看这些内容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你看中共的这些水军账户这些内容啊，它就有很多问题，因为中共它就是冲你来的。染上这些间谍软件之后，不仅给自己的安全带来风险，对我们使用的这些设备危害也是非常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台湾中央社的一个报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称，不喜欢统一可以离开台湾，外交部谴责。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日前于公开场合喊一中原则，并指不喜欢统一可离开台湾。台湾外交部今天表达了严正抗议，并重申两岸互不隶属，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稳定现状，不受片面改变。中共的人民网报道，萧谦1月28日于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新年媒体简报会上指出，不喜欢统一可以离开台湾，并再次错误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所谓的一中原则否定台湾主权地位，不实论述。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并严厉谴责。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网友分享，中国外交战狼现在啊有一个学习的榜样。你看外交战狼他这些词啊，国际舆论听起来很震惊很刺耳，但在中国舆论呢，外交战狼这些话呢还是比较温柔的，算不上什么刺激的话。因为萧大使的这个观点与前几年小粉红流行的留岛不留人如出一辙。所谓留岛不留人，是中共统一台湾之后不要台湾人，把台湾人赶走，那个地是我们的。萧谦讲的呢是还不等中共占领台湾，你不喜欢统一的人你就滚蛋，你就离开台湾。所以中共战狼化实际上是一种啊外交小粉红化，这句话能够让我们看到外交战狼化的本质还是低质化小粉红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留岛不留人不支持统一就滚蛋这个观点，它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试金石。你看台湾人有些人听这个话不舒服，但是也有些人听这个话很舒服。你比如说国民党主席曾立文，曾立文强调我是中国人，早晚要统一，那么这个呢显然这个是中共要留的人，你们可以继续待在台湾。所以在中共强调留岛不留人的这个观点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台湾的主要的政党国民党民众党对此毫无感觉，听起来很舒服，这个可能就是台湾最大的危机。那么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可能也会给他自身带来重大的危机。尽管现在还没有到台湾的大选，这种容忍支持中共这种留岛不留人的这种恐吓，甚至是未来的潜在政策，那实际上意味着对台湾主权台湾人民利益的一种背叛。所以台湾的民众啊，还是应该敦促主要政党，在中共留岛不留人或者不支持统一就滚蛋这种对台的政策上啊，应该公开的表态，这是对台湾主权维护的最低标准。你假如连这种恐吓你都麻木不忍的话，甚至赞同的话，那有什么理由作为台湾的主要的政治党派存在呢？这不就是一个叛国党或者投降党吗？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啊了解和分享有关最近中国最热门的网络事件。就中国知名的调查记者刘虎在2026年2月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成都的警方。那么这个事儿在中国舆论当中引起了轰动。根据中国媒体的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因为各个媒体报道呢都是讲一半吞一半，官方没有完全封杀，但是呢也不能够让你啊完整的去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那么根据各种官方媒体透露的信息，我们大体上啊可以得到三个方面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就第一，官方目前对刘虎有什么指控？成都市的公安局锦江区分局2026年2月2日发布的警情通报当中明确指出，刘虎与另外一名自媒体人吴英娇因涉嫌以下罪名被立案侦查：第一，诬告陷害罪；第二，非法经营罪。那么第二个，中国媒体普遍透露的信息谈了刘虎被抓的诱因，主要么是 刘虎在他的自媒体法与情上发表一篇深度调查的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是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他这篇文章举报的对象是四川成都市浦江县委书记浦发友。这个文章的主要内容呢，指控浦发友在任内存在多项问题，包括与2021年四川师范大学涂继光教授坠亡事件有关，以及呢揭露这个县委书记财政亏空下搞面子工程，亲属插手工程招标，以及对招商引资的企业进行权力打压，导致企业破产。那么第三个方面，媒体啊透露的信息呢是2026年2月1日刘虎从重庆万州前往高铁站准备赴北京途中失联。同日合作撰稿人吴英娇在河北邯郸被四川警方跨省带走。那么现在媒体公开了有一个短信，是四川成都市纪委监察发给刘虎的短信，就要求协助调查，你那个文章要核实你那个文章的内容。这是刘虎事件呢中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透露的碎片化的信息 LT 梳理的主要这三个方面内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这个刘虎在中国的影响啊，主要是揭露弊案或者揭露腐败而著称。那么他之前有哪些战绩呢？因为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一定的公信度，他还是干成一些事。我们可以列举一下他最知名的一些案例，比如举报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案，刘虎指控其在重庆任职期间涉嫌渎职，导致价值数千万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他举报还举报成功了。第二个他的战绩，举报时任上海高院的院长崔亚东，这个崔亚东原来是贵州省公安厅的厅长，刘虎指控其在贵州期间涉嫌贪腐，包括违规使用公款。这个事儿从结果上来讲，刘亚东倒台，最终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但至少他这个举报啊与这个结果联系起来。第三个，你看他的案例都还是很显赫的，他举报当时在任的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指控他涉及相关案件办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个他也扳倒了这个公安厅长。再就是这个海南省高院副院长张佳慧及其丈夫为百亿富豪，背后存在巨大司法腐败，那么这个举报呢他也干成了，这个张佳慧最后被判刑了18年。所以刘虎在中国的影响，他有这些啊非常显赫的这些战绩。第三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刘虎目前他经营这些自媒体账户是否有盈利性质，这也是目前呢质疑刘虎或者官方水军在抹黑刘虎、一个焦点性问题。就现在你说不出来刘虎说的这个事是对的还是错的，人家有没有造假，这个官方呢没有办法来驳斥。那么官方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攻击刘虎，就是他是为了钱，这个事中共不便来驳斥，就说你的动机不纯，你是为了钱来反腐。那么刘虎办这些公众号与经营以及中共潜在的指控非法经营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体的了解。刘虎目前呢他经营自媒体公众号比如法与情打虎记，他的确呢是靠这些打赏啊自愿付费有一定的收入。那么这个是不是有偿新闻，你很难做这种界定。你比如新华社牛弹琴，他的公众号也有这样些大量的收入。比如说胡锡进，胡锡进的这个公众号更了得了，还是一家上海公司注册的，但是胡锡进呢在上面发表文章，有上海这家经营公司，那个就更是一种盈利性性质了。刘虎这个呢他还是自己在经营这个内容，所以说他靠自媒体有一定的收入本身在中国是否违法没有任何法律来禁止，所以中共水军呢宣传这个事儿，放大这个事儿，他还是在做一种所谓的动机论的污染。你刘虎、确实举报了很多贪官，最后中共也不得不处理这些贪官，但是呢你刘虎、不是诚心诚意在反腐，你是要搞钱。那么通过我们以上这些基础性的信息，你能看到刘虎可能确实通过这样一些活动有一定的收入，但是你要把它强制性把他的动机放在搞钱而是假反腐，这个意义不大。他哪怕动机不纯，他揭发出来一个真的贪污，他对社会他就是有贡献，但是中共他很容易拿捏民众的一些啊道德审判，给你加上一个为钱反腐，他就会诋毁你反腐的动机和反腐的真实性。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 观点呢，这个就很难理解，就刘虎凭什么有那么显赫的反腐举报的成功案例，中共为什么会把这个荣誉给刘虎？刘虎真的是有反腐的能力吗？这个可能在中国社会啊，或者了解中国政治，这个可能是最难理解的事儿。LT 认为啊，刘虎反腐啊，战功卓著啊，标志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个现实，就他的那些反腐的战绩大部分都是中共给他一定的借刀杀人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共本身他的政治内斗或者他的权力的争斗本身也锁定了一些打击对象，那么正好刘虎呢也加入其中，这个被中共的当权者利用，所以他是一种借刀杀人案例，并非是真正的刘虎靠个人一己之力让腐败真相大白。比如刘虎早期他成名的环保的这个举报蒙山角污染案，他之所以这个举报能够成功，是获得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批示，就温家宝在他的那个举报信上还签了字，所以这个就不是一种简单的他个人一己之力举报成功，是中共本身在支持，那么他成了一个载体。那么有关打击政治对手这种案例也很多，比如说刚才讲的张家慧、马正奇，就刘虎的这个报道与体制内的这种清理政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当刘虎他的一些指控与官方的愿望合拍，官方就顺水推舟。第二个呢，就刘虎做成了一些显赫的一些反腐的举报，与之前中共啊还给了一定的舆论监督的空间有关，特别是胡温时期，甚至习近平的上任前三年，他都还允许一定的舆论监督空间，他一定程度上容忍你的举报。第三呢，他能够成功呢，就刘虎个人他是懂法的，他也有一些法律的防火墙，比如他2013年因为这种反腐举报得罪了官方，他被关押了近一年，他在一年关押期间他不停的用法律为自己辩解，后来检方呢找不到他的毛病也只能释放，所以关了一年没把他怎么样，他放出来也增加他的名声，也增加他自己的底气。那么第四个我们就来讨论现实问题了，为什么现在不灵验了，就现在举报不灵了，之前呢一举报一个准，现在为什么不灵验了，主要三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初他还是允许一些这样的举报的，当他位置坐稳了，特别是他修改宪法终身制以后，他不再给这些民间举报空间了。2018年出台的监察法并成立监委会后，反腐的权力被高度整合，这种整合呢，第一个标志就是唯一性，就习近平通过这个监察法，法律规定监察机关是唯一的合法的反腐机构，就其他人不能反腐了。就之前习近平刚上台胡温时期，理论上还允许社会监督人民群众反腐，但是2018年以后法律规定只能够是监察机关反腐，就其他人呢都是非法反腐，所以这个呢就是让目前的这种啊像刘虎式的举报反腐空间就变得非常非常窄了。第二呢是强制与官方反腐机构合作，就这次抓刘虎中共是先礼后兵，就要求刘虎到四川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配合调查，哎，我不是说不让你反腐啊，我不是说你不能反腐啊，哎，你要在基本法控制下的反腐，哎，你来跟我合作，你必须跟我合作，你不来我就抓你，所以他这也是反腐唯一性的要求，你不合作你就要付出代价。那么第二个，现在反腐空间变窄，是中共啊他高频率使用非法经营罪，把这个罪口袋化，对普通老百姓呢，中共有一个寻衅滋事罪，你只要表达不满你就寻衅滋事，那么对这个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和团体呢，中共就弄了一个非法经营罪在那地方等着。所以刘虎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接受打赏，有这些经营，这本来是每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基本权利，但是他就可以把你视同非法经营，因为你的内容不好，动机不好，就别人呢牛弹琴，人家胡锡进，人家那个经营动机好，社会效应好，那个不是非法经营，你这个老是搞这些曝光揭露腐败，动机不好，社会影响不好，哎，你就是非法经营罪。那么第三个，现在为什么刘虎的这个举报反腐不灵验了，或者反腐空间越来越窄了，这个就是最近网友们很关注的习近平抓张又侠，连张又侠那样的大气儿不敢出，根本就不敢举报提意见，习近平也举着他不忠诚想谋反，何况像你这种公开提意见的。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本人 他不再容忍呢、这种党外的监督或者纪检监察之外的这种监督，你会影响他的权力的绝对垄断。习近平垄断权力啊，他除了把李强国务院的那些什么金融财政的权力他把它垄断，他更重要的垄断就是一种反腐权和用人权，就任命官员谁都说了不算，只有习主席说了算，要打击官员谁都不能够去打击，只有习主席这一条线一个口打击。所以刘虎这种行动呢，在今天的中国他就直接得罪习近平，他还不是得罪成都纪委的问题。所以从这三个方面网友们应该容易理解，就今天在中国啊，刘虎干的这些事儿的风险比之前大得多得多得多。刘虎自己可能呢一发而不可收，因为之前毕竟有那些战果，毕竟干成的那些事儿，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下干成的那个事儿。但是刘虎可能他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中共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中共对社会监督的容忍度正在极大的缩小。那么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舆论，特别民间舆论对刘虎事件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尽管中共在压制这个事件，但是由于刘虎之前积累的名声以及中国的自媒体的共同命运，因为都在被压制，而且涉及到这个自媒体收费啊，很容易被安上非法经营罪，这个让中共的这个社交媒体啊，还形成了一股同情支持刘虎的这个热潮。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了，你包括刘谭琴的新华社的记者，哪一天你说错一句话，你可能也会被安上非法经营罪的，因为你动机不纯。现在你动机好，你收多少钱，像胡锡进上千万收入，没有人去碰他，但你说错一句话，你的非法经营罪啊就会积累。所以即便是在一些亲中共的一些大 V 也明里暗里啊也表达出来对刘虎的同情，所以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你也可以说他社交平台的一种抱团声援。第二个舆论的最新的动向呢，是中国的一些法律界的一些人士还在公开呼吁为刘虎打抱不平，当然主要是一些人权的律师或者是勇于挑战中共的律师在公开发言。但是 LT 注意到财新网他在跟踪报道，而且目前呢并没有遭到封杀，所以律师界和媒体呢还是出现一些公开声音在声援刘虎。第三呢，是中共在社交平台上控制这个舆论也还是有些动作。第一呢，是内容封锁，就刘虎揭露浦江县委书记浦发友的文章全网删除，这个是中共官方立场最直接的体现，这个如果不是来自中共网信办不会遭到全网删除的。中共采取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话题的热度，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平台，这是官方它的最新的一些动向。第三，中国普通网民在社交平台微博微信上对这个事有很多公开表达不满或者声援刘虎的舆论，就目前还没有到一种完全删帖。那么表达出来的舆论呢，主要集中两点。第一呢，很多网民质疑非法经营罪，就很多网民说这个非法经营罪是个万能药，就官方不敢说人家举报对不对，就给人家扣上一个非法经营罪，这本身是做贼心虚，这是一股民间舆论。第二股民间舆论，这也是这两天特别今天中国网络舆论呢引起共鸣的一个舆论方向，就是说现在反腐不去抓腐败分子，去抓举报人，这个与前几天舆论呢就有些升华了，这个可能呢会让中共激怒或者他会采取紧急措施的。就舆论发酵到现在还不是说是刘虎跟成都方面官方有矛盾了，现在民间舆论发酵到这个可能就火就烧到习主席那去了。刘虎被抓这个事儿，你没有说人家犯了什么事儿，举报的对与不对，他哪个地方举报的不对，你要用事实讲话。那么现在民间舆论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你现在反腐人家提供的腐败信息你不去抓，你把举报人给抓了，这当然也是中共一贯的策略，解决不了问题就去抓那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那么这个舆论呢 LT 认为对中共来讲杀伤力是非常大的，也相信未来几天中共会很快在这个方向封堵舆论的发酵。我们之所以关注刘虎事件，实际上刘虎事件呢它是中国的一个风向标，它是中国言论环境的一种极限测试。假如刘虎这次被镇压被封杀被封口，那么14亿人的言论自由空间它就会有一个标志性明显的压缩。所以很多中国网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这个事儿可能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论空间，我们 普通人呢不至于像刘虎做这么激进的言论表达，但是正因为刘虎这些人有一些激进的表达，能够试探出来中共的言论的边际，他实际上也在帮我们拓展抗争言论的天花板和边际。在这个边际下，就中国人呢，普通人才得以喘息，才有一定的空间。假如刘虎这样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普通人的空间同样会大幅度被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普通的中国网民应该声援刘虎，甚至包括政治立场不一样的粉红网民、正能量网民，在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声援刘虎。包括我们刚才举例的，你新华社的记者也好，胡静也好，你某一天也会面临刘虎这个状况。所以刘虎事件未来的走向值得我们呢继续关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